军事分析师指出，俄罗斯已经错过击败乌克兰的最佳时机。美军几百部重装备由德国转移到波兰。美军首次在日本基地部署 F-35 战机。荷兰新任首相呼吁要对中共小心。刚果中资金矿遇袭，至少四名中国人丧生。委内瑞拉以及美方同意恢复两国改善关系谈判。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澳洲军事分析师日前发表对俄乌战争的预测，指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并没有成功，他们没有趁着乌克兰弹药最缺乏、部队最青黄不接的虚弱时期取得更多优势，将会决定战争的走向。商业内幕报道，两年几过去，对双方来说都是残酷而且代价高昂，尤其是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他们的死伤应该比乌克兰更多。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讲明，也都不证实外界对于他们损失数字的看法。英国国防部在今年4月27日表示，自从冲突开始以来，俄罗斯士兵的伤亡人数应该已经超过45万。今年被视为战争转折年，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第二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其中最针对的目标是顿涅茨克首府以北的阿夫迪夫卡，2月被俄罗斯占领，跟着俄军向西推进到克希夫瓦尔，俄罗斯继续占上风，但是乌克兰仍然苦苦支撑，希望美国新批准的援助能够尽早到达前线。即使俄罗斯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夺取到阵地，但是俄国人口规模是乌克兰的3倍，咁意味着俄罗斯的补充人口比乌克兰更多，亦即是话有更多的容错空间。咁亦都是俄罗斯支持者相信俄罗斯会取胜的主要原因。但是乌克兰获得美国提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和北约各国提供的精准巡航飞弹，对俄罗斯军队造成了大量伤亡，持续减少了俄军的动员能力。毕竟人口不是源源不绝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研究员、前任澳洲陆军少将莱恩发文指，过去6个月以来，俄罗斯发动了相当大规模的战略攻势，不过他们没有真正打败乌克兰。俄罗斯的进展相当有限，他们已经失去了在这场战争中对俄罗斯发动决定性攻击的最后机会。按照俄罗斯的想法，在战场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可以再以外交手段压迫，迫使乌克兰坐上谈判桌，确定胜利成果。即使俄罗斯现在仲处于战略主动权，也都可以主动发动进攻，但是乌克兰已经明显改善了他们的情况。莱恩总结说，现在要看乌克兰怎样表现，他们能不能够在今年较后时间或者是2025年表现得比俄罗斯更好，这样他们就可能胜利。这个时候，在哈尔科夫北部的战事，俄军新组建的北部集团军发动进攻。目前出现在哈尔科夫北部战场的俄军部队有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近卫摩托化步兵旅第二师一部、近卫坦克第47师大约半数部队、第6集团军第69摩托化步兵师等，显示他们非常重视哈尔科夫北部的战役。为了抗衡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的攻势，乌克兰军队派出总参第101旅、空军联合步兵旅、第17坦克旅一部、第36陆战队、第42机械化步兵旅、第57摩托化步兵旅、第71列兵旅、第82空中突击旅主力、第92突击旅等，以及国民卫队第3机动旅、第5旅、第13机动旅、国家警察 Nietzsche 突击旅、边防卫队第15机动旅、哈特机动旅、第113领土旅和第125领土旅。据军事专栏红红点兵在4号的报道分析，乌克兰军队组建超过15个旅的势力， 亦要在哈尔科夫北部展开反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俄罗斯北部集团军目前占领的区域都是先前乌克兰军的前线控制区，在这些区域乌克兰军并未建设复杂的防御措施，代表俄军将它占领之后亦都没有坚固防御设施可以依托。相对于乌克兰军反攻在主要战线已经有完备防御设施区的俄军，打击哈尔科夫北部的俄军相对简单不少。第二是俄军北部集团军的部队大多数属于原先战力不强的西部集团军，乌克兰军之前对该集团军的作战多数都是胜利，现在亦都想复制胜利。乌克兰军除了反击能力加强之外，防御亦都颇为成功。俄军对特尼尔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击退对方攻势。乌克兰军方声称，当他们上午清点被摧毁的目标那阵，他们的武器数量足够之后一整日的配额。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哈萨克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排除了土耳其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进行调解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说，埃尔多安在会议表示，安卡拉可以为和平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奠定基础。日前，佩斯科夫的新闻秘书证实，两人在阿斯塔纳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但是他指出埃尔多安不可能在谈判中进行调解。泽连斯基指出，在停火期间，俄罗斯将会蓄势待发，随便一个借口指责我们违反停火，并且开始另一次入侵。7月3日，美国陆军新闻处透露，美军已经将100部 M1 坦克、152部 M2A4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18部 M109A 自走炮和其他军用车辆、架桥车和装甲车由德国曼海姆转移到波兰波维德兹的美国陆军预置储备基地。这些装备将会存放在这里，由第405野战支援队负责执行转移工作。过去在波维德兹的仓储设施建成之前，这些装备一直存放在德国。报道说，这个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北约东翼的战略防御能力。由于这些仓库靠近机场，装甲类的部队可以很快运抵，并且配备必要的军事硬件、弹药、备用组件、燃料和其他物资，直接前往部署区域。美国国防部7月3日表示，将会首次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的三泽空军基地部署48架 F-35A 隐形战斗机。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带来的安全挑战，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国防部和日本密切协调之后，宣布了一项计划，将会升级日本多处基地的美国战术飞机。除了将部署在三泽基地的36架空军 F-16 战机更换为48架 F-35A 隐形战机之外，美国仲将会在冲绳县加首纳基地部署36架新型 F-15XE， 取代即将退役的48架 F-15 战机。五角大楼表示，该现代化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实施，预计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而在这段过渡期间，联合部队将会继续在加首纳空军基地保持第四代、第五代战术飞机的轮调部署。F-35A 属于第五代战机，拥有高机动性和出色的隐形能力，不容易被雷达侦测到。美国国防部指出，在日本注册最先进的战术飞机，反映出美国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以及两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2018年，日本自卫队首次向三泽基地部署了 F-35A 战机，来应付空域入侵，并且参与对北韩的监视活动。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计划改变在山口县岩国基地的 F-35B 战机的数量，来支持该部队的现代化。在 F-35 战斗机的三种型号之中， F-35A 型号是采用传统跑道升降， F-35B 型号 是短距离升降、垂直升降，而 F-35C 型号就作为航空母舰载机。五角大楼公布的最新行动表明，美日不断加深防卫合作，咁反映出在中共不断胁迫底下，日本正在大幅改变国安政策。美国同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近年来一直在度加强军事力量，嚟应付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日益增长的威胁，并且阻止中共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今年五月，日本参议院通过并且颁布了修订之后的国防部组建法，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常设机构联合作战司令部，嚟集中指挥海陆空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有望可以作为协调途径，提高美日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亦都计划扩大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荷兰新任首相斯霍夫表示，荷兰在就国家安全问题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荷兰政府将会面临敏感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的问题。斯霍夫在7月2号较后时间宣誓就任荷兰新首相，他之后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我非常清楚我们在欧洲东部边境必须要格外小心，但是在就国家安全问题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亦都必须格外小心。作为前情报局长，斯霍夫熟悉中共网络黑客带来的威胁。2019年4月2号他领导的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 AIVD 在向荷兰政府提交的年度报告里面建议，不要使用好像中俄那样的对荷兰频繁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的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AIVD 进一步警告说，来自中俄的数码间谍企图对网络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荷兰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美国限制中共获得晶片技术的同时，荷兰就限制该国的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向北京出口先进光刻机，来打击中共的半导体野心。新内阁的目标是启动紧急立法限制移民流入，并且寻求退出欧盟的移民政策。斯霍夫对彭博社说，我们亦都坚决支持北约。他补充说，他将会在下星期前往美国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斯霍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说，我向泽连斯基保证荷兰对他的国家支持坚定不移，我们将会继续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亦都无论需要支持几耐。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的一个金矿，7月3号受到武装民兵袭击，至少4名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丧生。法新社由当地的消息来源获悉，星期三发动袭击的是一个名为 Codico 刚果发展合作社的武装组织。事发的矿场距离阿邦比地区很近，属于伊图里珠谷地区阿扎博的管辖区。该省议员基里森德表示，我们收到的第一份临时报告说有4名中国人被杀，2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人员受伤。阿邦比所在的基洛地区的知名人士通古洛就表示，在袭击之中有6名中国公民、2名刚果士兵和2名平民被杀。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加入一带一路的中非国家，刚果金矿资源丰富，但是很多大型金矿产业由中国人长期把持，引起当地人的不满。民主刚果伊图里省以及更南部的另一个产金省份南基五省经常发生针对矿场和运送黄金车队的袭击事件。 Codico 是一个武装组织，这个由农业合作社演变而来的叛乱组织，成员主要是来自伦道族。 Codico 被指控在伊图里省发动袭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该组织的活动加剧了当地的暴力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委内瑞拉当局3号表示， 在華府恢復嚴厲制裁幾個月之後，兩國現時就改善關係達成共識，並且重啟談判。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首席談判代表羅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 X 宣布，兩國在會議上共同展現合作促進雙方關係的意願，雙方同意秉持互相尊重和建設性態度維持溝通。委內瑞拉和美國去年在卡塔爾秘密協商，最終同意交換囚犯。去年十月，馬杜羅政府和反對派在巴巴多斯達成共識，同意在國際觀察員參與下在今年舉辦公開公正的選舉，之後美國終止對委內瑞拉石油產業的部分制裁。不過在馬杜羅禁止在野陣營的對手參加今年7月28日的大選，並且拒絕邀請國際觀察員之後，美國今年4月恢復祭出制裁手段。屬於左派的馬杜羅1號宣布和長年敵方美國的談判將會恢復。委內瑞拉在馬杜羅主政下經濟狀況崩潰，令到幾百萬人向北外逃。馬杜羅說重啟談判的提議是由華府提出，委內瑞拉政府經由兩個月審慎評估之後同意美方的要求。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贊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